辑，对不对？哦，那这些逻辑其实还算是合逻辑啦，但是你深细去探求的时候，它其实是矛盾的。中论，他所做的就是要遮妄，那这个遮妄的妄呢，已经是很微细的一个层次了啦。因为我们一般人，我们也不觉得有没有这个概念哈，但是我们所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当我们描述表达我们的理解的时候，其实就是带有这一些错误，你才会这样子来理解，来认识哦。那个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这个表层意识，我们也不是那么清楚能够哦，就是认识得到的哦，或者说你也觉得它不会妨碍我的一个生活，或是怎么样哦，但那种自信的一种见呢，它就是一种错误，它就是会让你的烦恼活动、招感生死，它就是有那一种力量啊。我们在《成佛之道》里面说，烦恼有两个作用，这一个一个是润生，对不对？啊，一个是什么？发业跟润生。所谓的发业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去造作这一个杂染的业哦。润生就是这个造作的这个业呢，它会延续下一个生命的一个延续哦。所以这个惑业由分别的这个分别呢哦，主要是在于他不是在谈色之缘，色之缘起的头是无明，对不对？哦，那如果惑业苦就是惑嘛，对不对？哦，那在这个惑业由分别的这一个分别，又是惑业的一个前因或是缘，主要是在谈这一种身心活动，在现实活动的一个时空当中，我们平常也不会起一些烦恼嘛，有时烦恼不一定会活动的，那为什么会活动呢？不正思维就会驱使这些烦恼开始活动，懂意思吗？所以中观的这个观照，它拉回到这一个现实时空，它不再谈三世的一个架构，你这个现实时空你能够确认，那每一段都是这样的一个延续，你三世你绝对不会有问题，懂意思吗？哦，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很确认这个事件是前因后果的一个相续，那你就知道到生命的尽头一定还有一个另外一种方式，只是我们不知道的一种相续。 听得懂吗？因为从你我们观察了这么久，从来没有一个例外的，到生命的结束也不会例外的。你必须要得到这种很深刻的一个确证，你才不会怀疑，懂意思吗？哦，所以正见的一个得，因为我们要看这个生命从这一生到下一生，天眼的人才看得到。那没有天眼的时候，我们就是从现实的时空的一种因果相续的必然，得到一种必然确定性，那你就不会有例外了，你不会说走到某一个时间点停了，不会的，懂意思吗？所以是。这个法的一个存在是刹那生灭，是如此的啦。但是我没有听懂后面的一个，对，对对对，其实刹那是一个时间的最小单位，这还是一种施舍啊。所谓的那种幻时空的幻象，就是你没有一个时间的 所谓的刹那，你没办法，它有一个实性啊，你也是建立在其他的事物上，你才能够去定义出它。你是依靠别的东西来定义时间最小的单位，懂意思吗？你任何的一个东西都是要依靠其他东西来定义它，来了解它。所以也不太清楚你的。我们先，对，刹那也是个，它是个时间单位，它是用来描述。对，但它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叫做刹那，一个 fixed entity 这样子，它就是一种透过一种，比如说一种相对性的一种现象，让我们定义出一个时间的单位。它没，你可以再定义更小的啦，你刹那，你小孩。反正你没有一个实性，听得懂吗？我们现在不是你们高能物理不断在撞，要找出最小的嘛？它一直撞，就有一直有东西跑出来啊、哦。那但是它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存在又是很短暂的啊、哦。我们说色法是有执爱性嘛？那波若经说它没有这一种。固定的这一种执爱性，它会变化的，听得懂吗？我们一般讲一法的一个特性啊，它只是一种相对的稳定性，它也不是说，你听得懂吗？哦、所以波若经他讲这一个色虽然是执爱，但是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不会变的执爱性。我们这一个高能对撞之后，不是跑出一些粒子吗？我们用云雾是会看到它的活动，跑一跑就不见了，变能量去了。它有存在的一个，就是可以是粒子的一个状态，然后就不见了。不见，他们科学家的理解就是变成能量去了，变成能量去这样子，所以。中观在讲一个实性，不能不会变的，啊、哦，基本上是如此。那我们的一个生活里面，这个或就是这种，就是夹杂这一些认识的元素在里面了。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怎么讲，遇到一些，比如说病痛会开始忧虑啊、哦，我。下半辈子怎么办啊、哦？会吗？继续下去，那我怎么过日子了啊、哦？这就会我们其实这里面就是说，这个东西会一直存在着啊、哦，长，它其实可以变的啦啊、哦，懂意思吗？我们会开始忧虑，就是一种对它，至于它会是长的。没办法明白了啊、哦，就是，反正如果我们又觉得它无常，我们下一秒它就不见了，我们根本对它一点在不会对它在意了啊、哦，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啊、哦、干扰我们才会觉得痛苦或是担心这样子。你如果说一下子就不见了。那我们根本就不会在意，你能够明白里面的一些道理吗？应该可以了、哦、比如说我们手割伤了，我们一点都不怕，因为我们根据经验，三天就结疤，五天就好了，懂意思啦、哦、但是我们如果一种没有经验过的一个病，我们就会怕。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就是对它有这种长就是恒存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在里面，但基本上是这样。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但它却又是长的，它我们就起这种恐怖啊、哦。那如果能够观它如幻如化的话啊、哦， 那这个恐怖的心它是能够被调伏的，能够明，那这个真的要慢慢去经验去体会了哈、哦，嗯，好，所以这个《般若经》中观在讲，它是一个很比较微细的一个层次哈、哦。我们的认识里面，反正会有烦恼的一个活动，就是因为有这些认识，我们才会有啊、哦、贪嗔啊之类的哈、哦。那你说，那怎么去连结呢？这有时候也是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了哈，因为这些成分它会用不同的形式去产生一种烦恼哈，每次的一种情况，你的烦恼的强度或是成分又会有所不同，因为它是蛮复杂的一个情况，反正你会有烦恼活动，就是有不正确的认识在里面。不是认识，就是认为这个法的存在是自有独存常在，大概就是这几个面向跟内涵、哦、好，无自性而现为自性有，这个现就是被认为了、哦、所以是这个戏论惑乱，无自性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但是又被认为自性有，所以这个自性有是一种戏论的惑乱，是戏论有、哦、所以戏论有就是它就是不真实的，是虚妄，所以真实就是它的相反面，就是无自性、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的一个了解、哦、所以无自性呢，佛就称之为空，空就是排除不该有的、哦、就是排除自性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哦、自性这个东西不存在就称为空，空就有排除的意思，把不该有的东西排除名为空、哦嗯、好，那这边导师谈到这个空跟无呢，在中国的这个文字当中也许有一点类似，但是梵文它是不同的字了哈、哦。无就是不存在，哦、空当它也可以跟无，它是本身就是存在的否定了哈、哦。那空是另外一个字啊、哦，它可以表达一种空寂、空旷等等啊、哦，它不一定是否定存在的啊、哦，就是没有啊。哦好，所以无是没有，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自性不可得，是某个东西要被排除的啊、哦。而是说自性不可得是无自性，所以空什么概念就是自性不可得，或者是无自性啊、哦。所以这个我们去观一切法无自性呢，有一点是去打一把那个 master key， 什么锁都能够开这样子啊、哦，都懂，因为烦恼很多种嘛，对不对？啊、哦，所以去观一切法的无自性，自性不可得，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观照呢，去解决一切烦恼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问题，因为认为自性可得，认为是有自性的啊。哦讲这些可能大家都比较没有太大的一个感觉，但是它确实中观就告诉我们问题就是在这边了、哦、问题就在这边。好，那当然空它也有 不存在的概念了、哦、但是无这个是本身就是存在，再加一个否定词，它本身就是这个意思，那空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它也是两个字是有时候可以当同义词了、哦、好，自性不可得的一切法只是世俗施设有，这个施设就是一因代缘、哦、施设这个 Upadaya Prajnapti、哦、施设了、哦、假施设也就是假名有、哦、 所以空呢只是没有自信，但是它并不是去否定存在啊，因缘的存在 OK， 这就是世间的一个真相，但是我们认为它是一种自有独有恒存的啊，不依因缘而有，这就是错误的啊。那真正的是，所以空就是没有自信而已，那它是肯定这种一因带缘而有的一种存在，这种存在它会改变的，对不对啊？生灭生灭生灭生灭这样子啊，所以空就是没有自信而已，不碍于假名有啊，假名有是缘起有或是因缘有啊，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一切都是一因带缘的啊。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的，你把因缘对啊，或是发生这种让我们痛苦的因跟缘，把它排除就不痛苦了啊，就是这样子。嗯，要必须要非常深刻，但是有时候说话讲的是很轻松啊，那排除那些痛苦的因跟缘要怎么做啊，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但是至少我们心不慌，减少一层痛苦，懂意思了哈？身苦而心少，心不要苦。第一支箭中了，不要再中第二支箭了。这至少在我们的一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不要再被第二支箭射中。一支箭就已经很苦了，不要再有第二支箭。嗯，好。所以空不爱假有，假有不爱于空，这个是很深刻的一种论述了哦，必须要很深刻的一种，一点都不怀疑，且认为对就是如此哦，然后对我们的生命呢，能产生一种正面哦乐观的一种力量。你遇到挫折，你不会愁眉苦脸的啊，因为挫折它没有自信啊，它可以变的，可以，但是只是说方法不晓得是什么而已。那我们就去想方法啊，想不到问别人，一定有人，一定有方法啊。所以方法不要局限在自己想啊。现在有 Google 了，说明 Google 有 YouTube， 说明已经有人有一些方法已经在。就分享出来了，所以能够体悟到这个很深刻的去感受到这种空世俗一切法自性不可得，是一种一因带缘而有，你能够很深刻去了悟到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人会很乐观的，懂意思吗？因为他是困难，他不会永远是困难，他可以去破除他的哦，懂意思了哦。嗯，好，所以这边还是一种比较是理的一个说明，空的所以是假名有的，一因带缘，无自性嘛哦，假名有就是无自性，一因带缘，原生的哦，空的所以是假名有是缘，所以假名有就是原生。这两个是同义词，假名有就是原生，原生的假名有，所以知道是无性，就是没有自性的，有自性就不会是原生，就是这样子反反复复，左边到右边，右边到左边，那可能现在我们还不够深刻，我们会觉得，这个我知道啊，但是我还是有贪，有嗔，爱恨分明等等，但是这个道理就是要不断的去这个让我们生命去经验呢啊，每一件事情就去印证这一个道理，每一个生命的分分秒秒所经验到，都要把这个道理拿来做一个印证啊，确实是如此，确实是如此，久而久之。 它就会产生一种力量，这就是一种关照。关照就是你要不断去印证道理，不去印证道理是道理，你道理用我们生命去印证它的时候，那它就开始成为止观的一个资粮，观的一个资粮。哦，好，这一段要做一个解说了。哦，嗯，好，缘起观、无性观、空观，前面我们前面讲的缘起观嘛，缘起就是无自性嘛，哦，无自性就是空嘛，哦，那缘起就是一因代缘的假名假施设。哦，缘起跟假施设是同义语了。哦，那无性跟空是同义语。哦，所以但是虽然是同义，但还是面相不相同。哦，缘起就是假名，就是一因代缘，假就是一代了。哦，是同一种内涵，然后做不同的一个观察，其实是一样的。哦，所以导师在这边就引了中论，哦，观世谛品里面的吧。哦，里面谈到因缘所生法。哦，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所以缘起法是一切现象的存在，一切存在的一种现象，一因代缘的。那它的一因代缘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呢？没有自性。没有自性，我就用空这一个语词来描述没有自性这样一个特质。缘起是个现象，对不对？一因代起生起的现象，这现象它的特质是什么？就是无自性。无自性，那我就用空来描述啊，缘起。那缘起呢？那它也是一个，也就是一代的一种施设了哈。一法都是一代而有的施设哈。那能够透出这样的一种一代的施设呢，明白，深刻的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就能够离二边而弃物这一种中道。这个中道在这边寄送，但这个寄送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啦。那这个中道呢，主要就是离种种相对的二边有无，对不对？等等之类的苦乐二边，所以中道就是超越种种的这种相对二元的相对。那其实它是一种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中的一个境界。所以因缘所生法，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它的无自性，就是无性观、空观，那它也是一种假施设的一种状况。那能够透彻的了悟，你就能够离种种的边、二边，弃物中道的一个境界。好，那导师说，依此观察世俗假施设的一切是这样的，有了无了，生了灭了，有跟生是相当的概念，无跟灭是相当的概念，前后延续辗转相关，成为现实的一切。好，前后延，所以一切的存在都是前后延续辗转相关的这一种如幻象，成为现实的一切。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前后延续辗转相关的，这是很深刻的一种对这个世间存在的一种认识了。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对于这种人跟人之间，我们都是相关的。所以导师说，你如果能够悟到这个空， 你的悲心必然是同时的增长，听得懂吗？哦，因为一切都是相关联，辗转相关的。这个环境不好，我们人不会好的，懂意思吗？哦，这种相关，所以这个空除了无自性之外，一种比较正面的一种的一个描述，就是辗转相关。哦，我们都是有相关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来竹北？因为你们好，我也会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的一种概念呢。哈，好，所以这里面它包含很多很深刻，但是导师只是用一个很简要的文字，看起来轻描淡写，但是它是如果我们深刻去能够能够透彻这些道理，我们就知道说，它真的是关键中的关键。你一切法，你所要了达，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这个道理。哦，好，透过无性空而生观，一切法的底理透彻到最深处的时候，知道这是无性的假有。哦，有无生灭，并没有真实的什么法是有无跟生灭的。哦，可以吗？没有一种无性的假有。哦，尽管万化的生生灭灭生生不息，而以空无自性之观，哦，的缘故，一切是假生假灭，就是一因待缘而生，一因待缘而灭，而实是不生不灭。哦，所以这个是假跟实的一个相待相对。好，这边就开始再回到所谓的不生不灭有两个层次了。哦，不是有一个实有的法生，也没有一个实有的法灭。哦，这个就是叫做不生不灭。这是在这个世俗现象界的一个层次，一切法就是缘生缘灭，没有一个实有的法生，实有的法灭。哦，所以假生假灭，生灭是假的嘛，那它的反面就是真实的，对不对？那它是不生不灭。其实不生不灭就是不死而生，不死而灭，就是缘生缘灭。不生不灭其实就是缘生缘灭的另外一个语词了。这是世俗的一个层次。哦哦，那接下来呢，一切法本来是这样的不生不灭，如如不动的常住，这个是圣意的一个层次。哦，缘生缘灭是缘起的世间。哦，那没有实有法生，没有一个实有的法灭。哦，也就是另外一个语，就是缘生缘灭。所以在世俗地的一个层次，不生不灭就是缘生缘灭的另外一个同义语。哦，但是不生不灭它还有另外一个更深的一个层次。哦，涅槃不生不灭，极静，对不对？哦，那它是一种超越生超越灭，它就不是原生原灭了，它是谈的是一种超越生灭，离一切这一种虚妄脱落名相的一种体悟的一个状态，不生不灭，极静，超越，如如不动的常住。嗯，这是一种当时的一种在体悟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了。哦，懂意思吗？你在诸法实相境的境界里面不见一法，那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认识了。哦，所以一切法不可得嘛。哦，在般若经都这么讲，不可得。 那不可得它当然也还是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自性不可得，一个是你器物的诸法实际上是超越一切法的一种有无啊，这些都已经超越了、哦、没办法去说能得跟不能得，你还不可得，你还有一个、哦、安立，对不对、哦、那能得跟不能得都要超越，这个是诸法实相的一个体证、哦、所以导致说这个不是离生灭而别说不生不灭了、哦，是指这个生灭当体，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一个描述了、哦、其实我们并没有离开生灭然后去这个说这个不生不灭、哦、我们只是见到这个生灭当体的无自性，然后能够去脱落名相，能够去离种种的虚妄，然后经验到这个真理，依着生灭而体悟到不生不灭，听得懂吗？你不依生灭，你没办法体悟到不生不灭的，是吗？哈、哦，眼睛闭起来，什么都不要想，你没办法体悟到不生，你只能体验到禅定的极静了。哈、哦，禅定的极，你没有体悟到那种离这种虚妄、脱落名相的那一种。不生不灭的极静相、哦、所以生灭当体本性就是不生不灭，它主要这边导师要谈就是说，这有点类似心，应该相当于心经所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空就是不生不灭嘛、哦、涅槃极静嘛、哦，它并非是离开这个生灭法而别有这个不生不灭、哦、是生灭法的一个真相，它其实是不生不灭的、哦、也就是我们心会动，就是觉得这个生灭是实有的生，所以心就跟着动，当我们能够体悟到一切如幻，心就能够不动脱落名相，好，所以这里面导师短短几句话，他透露出一种比较很深刻的一个讯息了哈、哦，嗯，也就是你怎么样去体悟到不生不灭，是透过生灭的一个关照，对不对？哦，然后了解到它的无性，你就能够。离妄执，离了妄执就没有这种闪动，就心就体验到这种极灭的一种境界、哦、好，所以因此尽管四相尽管是这样的生灭不息动乱不已，其实是常自极静相的、哦、这极静相也还是从这修行者的本身、哦、悟的真理，你所经验到还是真的啦、哦、懂意思吗？在没有悟到真理，这种动乱啊、生灭不息这一些，这种这些经验都是假的。这个真正的一种真实的一个境界是极静相，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不是谈说这个空啊、哦、不生不灭，它除了是离之外，离这种杂染、哦、去排除之外呢，也是描述修行人心的一个状态、哦、这极静相是比较从修行者的体验来作为是这个对一切法存在的一个相状的一个描述，因为我们对一切法的描述都是透过我们的经验嘛，对不对、哦、没有契入真理的经验是动乱的，契入真理的时候是一种极静 极尽相的、哦、所以这个是一切法的一个真相，其实就是极尽，就是我们体悟真理那个时候所经验到的。 大概会用极尽相这个语词，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了、哦、嗯，好，动乱当体是极尽，也不是离动乱一切而别说极尽、哦、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哦、所以依这样依缘起法做寻求自性的圣义观，所以这个观就是一种分别。什么分别呢？寻求自性不可得的分别、哦、那就发现到自性不存在，自性不存在，我们这个错误的认识、虚妄的认识就会止息，就契悟到这个真实的一个状态真理、哦、所以做寻求自性不可得的圣义观的时候呢，就逐渐揭开一切法的本性。这边的本性就是真实的一个真理了、哦、它不是有一个存在的什么东西的叫做本性、哦，好，那本性怎么说呢、哦、就是如经上说，一切法皆无自性、哦、无自性，然后呢，无生无灭，本来即性，自性涅槃、哦、这个才是真相。本来即性，自性涅槃，它是还是真相。我们现在看到这种动乱都是假象，虚幻的相、哦、嗯，那这是解深密经所说的了、哦、解深密经所说的、嗯、那无生灭本来其实它还是一种境界了、哦、还是一种体悟的一个境界，要不然无情物怎么还会有极尽？这个极尽导师刚才那段文就讲空啦、哦、不生不灭极尽啊、哦、极尽相，它可以用来描述这个修行者的一个体验呢、啊，哈、哦，一个境，一个状态、哦、所以我以前我们就不是很理解的时候，就说：“哎，难道这一个正真理的阿罗汉、哦、看到一切法都是不动的吗？”大家有看过卡通吗？本来人在那边动，突然静止变灰色的，听得懂吗？阿罗汉看到这个世间是这个样子吗？这怪怪的、哦、卡通才会有。阿罗汉看到世间还是这一种，是个活动的啦、哦、只是他不染着，心不动，懂意思吗？极尽的是他内心的一种状态、啊、懂意思吗、哦、没有这一种烦恼的闪动，他心还是有活动的、哦、他还是 懂意思吗、哦、他只是对他只是没有这种烦恼的一种闪动而已、哦、所以这些内容大家 要清楚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个面向或是情境，是好好。这个自性涅槃就是本来，这个自性涅槃就跟本来极尽是同义语，自性就是本来了、哦、涅槃就是极尽、哦、它这两个是的无生无灭本来极尽，这几个都是同在表达同样一个概念、哦、本来就是自然，自信就是本来就是如此的啦，懂意思吗？啊、哦，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自信，它是另外一个概念，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对对，那自信是一种实体的存在，啊、哦，听得懂吗？自信是实体的存在。自信我用英文来表达，一种叫是 fixed entity、哦、那另外就是 natural 就是 natural， 这个是他的本来的状态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因为有烦恼才看到这种动乱的。natural 就是这个自信，就是本来了，本来如此。KK 了，大家应该久学人就很清楚。所以这个语词，它在不同文脉，大家要做不同的一个恰当的理解，所以要依义不依语了哈。要不然说，你皆无自信又自信涅槃，你怎么回事？你是不是错乱了？这边的自信就是本来如此啊，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本来就是这样子。坛经我没有研究，但是我相信六祖慧能是一个有证悟的人，他讲出来应该是契合相应这样的一个道理的了。他不会认为有一个 fixed entity， 懂意思吗？哦，懂，可以了。哦， nature 就是真理，就是我们出生他也是这样子，死掉他还是这样子。所以真理它是什么？非人做，非于人做，也不是佛做，所谓的法尔如是，本来如此，本来如此自信。懂意思吗？不会因为我们这一个眨个眼睛，自信就不是真理就有所改变，这样就不叫真理了。懂意思了。所以所以来这边也有一点收获，就是至少对一些字句上产生的一些困扰，那透过我们在这边的一个探讨，可以至少字面上可以做一个厘清了。好，所以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那它是透过这一种缘起如幻，然后破除这种我们自性的一种虚妄的一个认识，然后能够契悟到这一种不生不灭这样的一个境界了，本来即净，自性涅槃。也就是说，这个动乱就是因为有这些因嘛，因为这些因才这样动乱的嘛，那把这些因排除，那就是它本来的状态。那只是还是透过心的一个体验来描述一切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佛教里面，大家要有一个理解，就是说在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有能所两个角度，能就是主观的，所就是被观察的。到底是从被观察的一个角度来说，还是从能观察的角度？但是他有的说，有一切法，那就是被观察。那他的一个特性又是能观察的这一些特质，极静绝对不是这一种法能被观察的一个特质了哈。他是已经是从能观察的人的心的一个体验。来说明。好，我们这边花了非常多的一个时间，最后晚安的了。那再来我们下一次还是再来谈谈这个四门，不过再试着跟生活上的一些例子来做一些结合啦。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谈道理第二次再来看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试着能够用一些生活经验来做一个比拟，去经验一下，怎么样去跟这个道理能够有一个连结 connect 相应，那这样子我们在行住坐里面就能够跟这些教导能够有连结了，要不然我们都没有连结了。来教室的时候才有连接，回去就脱钩了。好，我们最后回向，感谢大家的耐心，很难得，然后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